终于呢，在这一代呢，我们知道有了一个王国。那么那个王国呢，不要忘记了，就是跟后来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漂流到北边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段历史，这一段的故事呢，我们应该还是有一些概念才可以。所以大家看到哈，这个是里海，然后这是伊朗，你看到吗？然后阿富汗在这里，巴基斯坦在，印度在这里，然后这个中间都是斯坦，什么土库曼斯坦，那乌兹别克斯坦，然后是什么吉尔吉斯坦啊，还有就是哈萨克斯坦。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最重要是康居，就是说终于呢，我们知道匈奴呢曾经到过这里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有了一个帝国，有了一个汗国，但是没有想到后来的整个的演变，那么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匈奴这个帝国呢，居然成为所有匈奴历史里面最文明的一个王国。那么这个原因当然跟后面我们所要讲的有关系。在下面一个，那么这个就是哈扎尔王国，哈扎尔汗国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匈奴的。那么你看呢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主要在里海跟这个黑海的中间。那么这个就是高加索山脉，大家看到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叫哈扎利亚，因为哈扎尔汗国，那么这个叫哈扎利亚，这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起头就是保加尔，其实就是保加利亚人呢。这个地方叫保加尔，那这地方叫基普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对，这个就是死海嘛，那这个就是基辅呢，就是指着整个的到现在的乌克兰的首都嘛。那么其实整个地方呢，通通是哈扎尔汗国。那么这个整个的地方就是圣经中的马各啊，也就是马各地，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些什么是什么托加马了这些地方，那么通通指着这一带说的。所以这个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那么这个就是那一带的风光啊，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，但最近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去了，那么特别到了这个里海的附近，叫做里海的附近，我们也去，那个风光的确就像这种一样。那么想想看，蒙古人到了这里，当然就好像回家一样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在草原上奔驰的嘛，那么现在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的首都。那如果那么就是他们当时呢首都所在地。那这个讲起的话来很多故事很有意思的，不过这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之内。那么这个就是高加索啊，就是高加索。到了高加索以后，你会看见高加索的风光，应该这样。那么我想大概呢，地图啊各方面都讲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呢下面我想我们就可以集中的很快的把那个历史很快说一下，那么应该就我们就有印象。好，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让灯稍微再亮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142年。主后142年是第一次满月变红像雪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162年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，讲到以色列的漂流史，当然要从什么？从十字架开始，除掉它，所以牧人一被击打，羊就被分散了。但这些羊不肯被分散，所以慢慢的有些故事就发生。到了主后70年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么那一次呢，的的确确也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，然后最后呢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，后来就盖了整个罗马的竞技场，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主后70年，整个的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，这是很大的打击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从此以后你看见吗？后来他们需要把其中一个拉比啊，用棺材把它运到城外，这样把它弄出来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犹太教呢可以说再继续的发展下去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 虽然到了70年，可以说以耶路撒冷城被毁，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但犹太人还舍不得，因为虽然神的话给我们看他一定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虽然牧人被击打，羊就被分散，但他们还是不要散，他们不肯散。那不肯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读圣经，他们就想到第一次，就是公元前500多年，等到巴比伦毁掉圣殿圣城以后，那么有一件事很稀奇啊，他们火烧圣罗马火烧圣殿的那一天，其实就是巴比伦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焚烧圣殿的同样的一天，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个不可能是碰巧的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犹太人就问一个问题，那么在第一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自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，结果70年以后呢，神还让他们回来的重建圣殿，所以他们在想说，如果过去在圣经里面神是这么做，现在神可能做同样的事，所以呢，现在他们就希望说再过70年以后，他们应该就可以回到圣殿，重建圣殿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又回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就不需要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。所以70年加70年是140年。所以大家很清楚的，他们从70年一直等到公元140年，但没有等到140年，等到135年，还差5年，他们受不了了。原因很清楚的，因为罗马皇帝正式的把耶路撒冷变作一个外邦城，十足的外邦城。如果是十足的罗马城的话，它一定有一个主要的大道，一定南北的一个主要大道，而且很多的偶像就放在那里面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等到以色列人发现说现在几乎是没有希望了，因为你整个城已经完全外邦化了，所以就起来造反，那是个很大的造反。那么这一次造反里面，不要忘记这个连皇帝罗马皇帝都亲自出征的，要平定这一场的乱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等到这个整个乱平定以后，果然以色列就亡国了。那这次亡国以前，一个最悲惨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主后70年只损失了一座城，那一座城烧掉了，就是耶路撒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整个犹太地那许多的城还在，但是因着这第二次的造反，结果你看在犹太地大概有900多座的城和镇全部夷为平地，这是135年以后的结果。所以要知道，自从到了135年以后，不光耶路撒冷没有了，连犹太地都没有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犹太人第一不准回到耶路撒冷，也不准回到他们的地方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耶路撒冷不再叫耶路撒冷，叫另外一个名字，一直等到1948年他们才回来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说，本来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家，已经变成别人的家了。巴勒斯坦人说这是我们的，以色列人说当初神给我们的，如果当初神给你，为什么你为什么今这2000年你不在这里？所以这就变成了今天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。以色列人回来，要怎么样说服这些人，能够告诉他们说，是神的确把这块地给我们，他们要有多少的谦卑，要在什么有多少流泪，有多少的祷告，神给他们多少的智慧，他们才能在中东能站得住的。但是请大家记得很清楚的，的的确确神借着罗马人把这些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地吐出去。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在列国中间呢，很不一定每一个国家像以色列的遭遇一样，你看见吗？非常非常简单一件事情，像这个叙利亚也亡过国，这个出埃及也亡过国，那为什么埃及人跟叙利亚人就没有被掳到某一个地方，被赶到某一个地方可以不准回来？有没有这个事？没有的。那为什么 在公元前580几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如此，到了后来罗马皇帝对付这些犹太人的时候，明明告诉他们你们不准回来，而不回来多久呢？就差不多是2000年，等到回来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为什么今天在中东，为什么在以色列今天有这么一个难解的问题，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的确是神把他们吐出去的。那么我们要问，神为什么把他们吐出去？因为神是公平的神，你明白吗？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得知迦南地以前，那块地是迦南人的。 OK， 如果他是迦南人的话，那么这个地当然是他们的。但是后来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到迦南不是你们的义，是因着他们的恶。因着400年亚摩利人他们的罪，现在根据考古学家，他们的罪隐瞒到一个地步，他们有的病像艾滋病一样，曾经有一度人类几乎到了绝种的边缘，结果神就借着以色列人把他们吐出去。就好像当时亚当夏娃一样，因为犯罪的缘故，所以地就受了污染，地受了污染长出荆棘，结果神就把他们吐出去了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为什么神把这个迦南人吐出去呢？因为他们污染了这块地，所以神就把这块地给了以色列人。那么以色列应该为神做见证，恐惧战惊才对呀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以色列人犯的罪就像迦南人犯的一样。如果神公平的话，如果神是公平的神，当初神怎么把迦南人吐出去，这回神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吐出去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一出去就是2000年，这是后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故事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虽然以色列人他不愿意离开，他希望说到了140年他们能回来，结果那天等到没有？没有等到，他们还得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够回来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应该死心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就很清楚的，就140年，快到140年，他们应该现在就往这个世界上走，就最后呢，一定是漂流到天涯海角。但是你知道，他们还是不罢休，他们还试着希望有最后的一些希望。那么这一场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想我们休息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，我们来看为什么以色列人舍不得，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然后就有主后162年那个四轮满月变红响雪。我们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手中，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。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把时间还给主办单位。